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编辑参上。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重信出版集团的小颖老师，他今天呢要继续和我们来聊金融危机五十年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顺着时间顺序，顺着这个作者他的个人经历，要聊到的呢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对对，虽然作者曾经担任过 IMF 总裁啊，但是其实怎么说呢，他并没有，他那会儿还是一个就是负责国库署，还是在法国国内的一个行政机构上充任一个负责管理财政金融方面的一个事务员，办事员。那么就先说一下，大家说布雷森顿体系的瓦解，那我们先说这个布雷森顿体系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啊，为什么叫这个体系叫这个名儿，是因为他们那个会，这个会是开在布雷顿森林，所以这个体系就这个体系因此这个会得名，就叫布雷森顿森林体系。对，他们欧美人命名其实就往往比较简单，类似的还有之后经历的牙买加协议啊什么的都是有很多的。那么这个会的目的呢，就像高中课本大家所熟知的，为了避免二战爆发之前的那个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当时的同盟国，包括英国啊、法国呀、这些国家，决定要建立一个金融体系，就开始召开了。当时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因为一战、二战的因素吧，欧洲各国的欧洲大陆上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实大幅度下降的。
对，
就从当时一个就来说的话，比如说那个黄金储备上。黄金储备上，当时在一战、二战那个时候，欧洲大陆还是占很多数的。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我们需要购买武器装备啊，我们需要打仗，打仗是要花钱的嘛。那钱越来越少，那怎么我们得找人借钱，我们把黄金储备都抵押给美国。所以随着二战的临近结束，美国其实是拥有了世界上应该是占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美国的经济实力啊，制造实力，真是通过二战来达到飞一般的提升。
是，就其实包括一战在内，美国都是闷声发大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一战就是美国是到最后弄了一个临门一脚，
对
对，但是就像一战其实德国人败的比较可惜，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那么二战的时候是就是说英就是彻底展现美国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就是比如说一些航母的制造、军舰的制造、这些武器装备的制造，基本上美国大陆成为了整个二战战场上的盟军的军械厂。既然我是军械厂，你们得买武器，那么我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当时在开这个会上的时候，大家就思考我们该怎么去构建未来的金融体系。此时有两个人物站出来了，一个是英国的凯恩斯，另一个是美国的怀特。凯恩斯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当时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执行凯恩斯主义的那个凯恩斯。当时呢，就是说他们俩的分别提出一个方案，但是就凯恩斯那就按下不表，咱们就讲讲怀特这个。因为实际上到最后撕来撕去的结果就是凯恩斯输了，怀特那方案胜利。怀特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应该取消外汇管制，还有各国对于那个国际资金转移的一个限制，设立一个国际稳定的基金组织来发行一种货币。这个国际货币呢，与其他货币呢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价，比如说一美元兑换一个这个国际货币。这个国际货币呢叫什么名呢？叫尤尼他。对，尤尼他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就简单说，可能就是一尤尼他等于一美元，一尤尼他等于十英镑，一尤尼他等于多少马克，就类似于一个国固定的比价，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中间值。
对对对，
你们所有人都只跟我发生一个比值关系。
对对，但是呢，这个尤尼他到后来的时候，经过会议结束，其实就换成了美元，就是大家和美元挂钩。完了，当时虽然是尤尼他与黄金挂钩，那么就是大家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设置一个固定的比率。而凯恩斯呢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他主张建立一个什么世界性中央银行啊，将各国债权债务通过一个存款账户转账进行结算。这个就是因为我也这反正就是非常复杂，但这个相失败了，就是这个方案就是没有得到大家的采纳。然后怀特的方案胜出，就变成了现在的金融秩序的样子。完了，随着布雷森顿体系的确立呢，就成立了两大国际金融组织，一个是 IMF， 一个是世界银行。然后一个整点吧，就是有趣的点，就是世界银行的领导一般都是美国人。
为什么？
这是当时的一个默认的一个默许，基本上所有的行长都是美国人，
所以到今天为止，
对，你大家说那个姓金的不是韩国人吗？对，但他的是美籍哦，所有的都是美籍，而欧洲而那 IMF 的领导人基本都是欧洲人
哦， 就是不管是欧洲哪一个国家，
对，他基本都欧洲人。比如说最近是拉加德是法国人，然后这个就前段什么什么卡恩陷入性侵案的那个、
嗯、对，
那个是德国人，完了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这、就是两大一个分拆的一个规律。当然现在可能不太明显了 IMF 那个，但是以前是一直有这样的规律的。
嗯，
对，但是就是布雷森顿体系大家觉得可能就能40年代嘛，大家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当时比较恰当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到50-60年代的时候，一个经济学者叫特里芬，他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我理解是，如果美元供给过多，就美元太多的话、
嗯、
在美元和黄金固定比值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黄金去兑换美元。
也就是说他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建立在美国人印钞票的信用基础上。
对对对，
要是美国人这个时候不讲信用，他把这个美元和钞票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这个比率，他们在暗地里去做调整或者说产生变化的时候，那整个体系就出问题了。
对，或者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美国人狂印钞票，
嗯，
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以前的固定比率，美元印了那么多之后，按理说应该能兑为同等
这么多黄金，
这么多黄金，但是现存的黄金其实并不足够、嗯、那该怎么办？或者是如果美元印的太少了，大家就没有什么清偿手段了，就大家没有什么交易手段，那怎么办？这是两个问题。所以美元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问题，合理的一个区间内、
嗯、
但是问题就来了，咱们回到咱们得讲讲美国的一个问题，就是60年代、嗯，60年代美国人，大家熟悉美国历史的一个叫做越南战争，
嗯，
另一个是他们要建立一个叫做伟大社会，我记得是就建立一个福利，就是福利制度非常强的一个美国社会，
嗯，
但是就是、啊、怎么说呢，搞社会福利是需要花钱的，
大价钱，
对，打仗也是花钱的，那么花钱怎么办？那我只能印美国钞票，那么印的越来越多的结果是什么？我现在印的美元钞票太多了，已经黄那些黄金可能
抵不够，
抵不够、嗯、如果大家全部把黄金储备兑出来的话怎么办？所以就陷入了很大的问题。那我怎么去解决呢？美元说要不然就这样、嗯、你们要不就把就你们兑，比如说以前是1英镑兑换1美元，那么以后就变成0.5英镑兑1美元，
嗯，
这样的话不是美元其实
我自然贬值，
就暗地里贬值让他们升值、嗯、别的国家肯定不愿意啊，对不对？没有国家就是
愿意升值，
对、嗯、或者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美国人就说要不就这样，要不就我们贬值。但我们要贬值的话其实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持有美元的人会很麻烦，就我们的钱其实是变得、
嗯、资产贬值了，
对、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到后来就相继引发，在60年代就有一个美元危机了，到70年代呢这个问题越发明显了。有的国家呢就是说，比如说吧，举个例子吧，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的黄金储备是大约是它的流动负债的15.05%，就相当于就是说基本上是资不抵债的这种情况。这时候就有别的国家要求，就是说我把我的美元出售，我要把我的黄金兑回来。但是这回美国佬说不行，我们不干了，这个生意我们做不下去了，我们就拒绝兑换。
啊，这个就没有信用了呀。
对，但是拒绝兑换，那么就是说我们想变，就把那个汇率变动。我们就开始想自己来控制汇率，那怎么办呢？8月份的时候拒绝兑换，1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人提完了，大家说这样吧，给你一个缓冲，因为得保证大家的利益嘛。
嗯、
如果你自由浮动的话，那就大家全完蛋，一损即损。那么我们稍微放点肉，放点血，然后让大家就是能更平稳一点，就让美元的固定比，让美元贬值，就是。1英镑能兑换更多的美元，应该是这样。但是第二年美元还是不行，就是对，还是他的美元还是印太多了，还是不行、
嗯、
这会儿如果他继续降低的话也是一个方法，就像以前处理苏，但是这会儿一些国家就决定放弃了。那么首先是英国放弃了，接着是日本就放弃了这种固定比值，然后如果英国和法国放弃的话，那么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见状就基本上也就选择放弃。
嗯，
那么这个由布雷森顿体系建立的一个固定汇率世界就垮，空然瓦解了。
那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那我们今天的各个国家的这个汇率，它就是会在这个体系之后有什么变化和影响？
对，是后来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这个瓦解之后啊，在好像就是在72年还在后面的几年开了一个牙买加，在牙买加开会，就谈到牙买加协议、
嗯、
就是说是彻底其实宣召世界进入一个浮动汇率体系。 对，但是现在其实不同的国，现在其实基本上固定汇率很多国家也有在使的，完了或者是有一些国家就固定加浮动相互同时在使，就因为从简单来说吧，非常现实的话说，如果什么方式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什么方式好，那么我们就用什么方式。现在进入到了这样的时代，比如有的国家可能选择盯住美元，就是盯住美元涨的我们就涨，美元跌我们就跌，有的美元可能就盯住很多，同时盯住很多，完了或者是美有的国家可能选择盯住某一元在上下浮动都有可能，还是出于自己的实际利益来考量的。
嗯，
对对，
是不是我简单的理解哈？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特别需要进口的国家，那可能比如说像沙特这种哈，我的大部分东西都要进口，水都要进口的，那是不是说我就宁可我的货币升值？
对，
购买力就比较强，
对，可能会这样，因为他们有的国家货币可能都是和美元是1:1或1:1.5，就这样。但是比如说像中国吧，中国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自己的货币不愿意太升值，曾经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又不愿意太贬值，这就是一个大家的信誉问题，这就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考量的。对，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考虑标准。
嗯，
对，
就当我希望我出口贸易能够做得比较顺利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当然希望说，
我的钱挣便宜，
钱是便宜的。
对，但是问题就是很多
人家会告我倾销，
对，或者倾销，或者到我操纵货币汇币体系，
嗯，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是现在实际上比过去要更加复杂、更加混乱、更加无序。这也就所谓的这个作者就认为，其实这种体系的瓦解，也就是固定体系的瓦解，其实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是一种混乱和一种无序。
嗯，所以他其实态度上是比较惋惜的，
对，或者是比较对于现在的体系并不是持一个积极的态度，他是也希望能寻找一个更合，作者其实我理解是他希望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完善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固定的货币体系，就是不要通过不让世界那么混乱。对，
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其实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看到过作者提到，在之后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设立当中，设计当中，其实他早期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曾经的一些尝试也是在后来得到印证的。
是是是。
那是不是其实对他来说某种程度上面这种在金融体系上大家的统一，在货币上大家的统一也是他比较倾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可能是，但是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嗯，
就是欧元区的统一，比如说希腊债务危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你耐不住有些兄弟不争气啊。
对，他问题还是在于一个统一的货币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或者统一的财政政策来执行，而不是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这样的话可能一些国家会丧失自己一部分主权。那么这种稳定是否值得我们去牺牲我们的一部分自主权利呢？这就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嗯，对，而且就是那一种捆绑的话，它的这个维系其实是比较弱的。
对对对。
OK， 那这个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呢，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哈。下面呢要说的这一部分呢，跟这个我们中国关系就特别特别特别大了。我们其实反复的讲到啊，这次我们推荐的这本《金融危机50年》的作者呢，他是这个 IMF 的前总裁。
对的。
那么就在他在
任
期间，
对，
是吧？
咱们知道，咱们在70年代的时候，咱们就是重新回到了联合国。
是。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么我们既然已经回到联合国，一些重大国际组织机构就开始纷纷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就纷纷开始回归。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正式恢复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个 IMF 的合法组织席位。
嗯，
对的。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是这个作者在书中他写到说，在处理这一件就是我们觉得也是历史上对于新中国来讲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
对，主要的其实一个困难点是在于，第一，一个就是怎么处理台湾的问题
啊，就又是一个就是新旧之分，
对对，
怎么交接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台湾的当时的钱是怎么算的？对，你有入股吗？我们那台湾的部分怎么算？那么当时其实就是按照作者的回忆，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选择听从 IMF 的建议，就将台湾的就撤回。 然后我们就是重新入股，就是这样的形式。就将台湾的回归台湾，我们并没有什么侵占啊之类的。针对作者回忆是这样子的。
啊，
对对对，
就没有说这个中国大家都是中国，但是呢，可能因为换了一波代表，然后
对。
还是我们这边坚持说就是我们就完整的去清算，
对，还是要清算一下，因为就是还是要处理干净，不能去怎么叫侵占或者这样的，就类似，其实就是包括后来处理东宫方面的问题也是同样，就是说曾经的钱，
嗯，
比如说
就每一个国家，咱们先说每一个国家加入进来的时候，
对，
它都是有一部分的资金是存放在 IMF 里面的，
对对 对, 对, 对对，
因为它是个基金嘛。
对，
嗯，
然后这笔钱其实就你得撤回去，你回归你谁来的，你谁给的，我们就得还回去，而不是把它加入换给新的人，就处理的非常干净，双方也没有起很多争执，
嗯、
台湾方面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的都很赞同这个分配方案，
嗯、
然后就顺利照来。然后后来在处理完了之后呢，让那个作者拉多西他也是来到了中国去访问。然后他在中国就是游山，当然一方面游山问水，一方面是考察中国实际情况。
嗯、当然、嗯，
对对对。
那在这个考察的过程当中，因为以他一个 IMF 当时是总裁的身份，
嗯、
我相信他应该见到了大人物吧？
对，他好像是接到了当时的邓小平的接见。
哇哦！
对对对，然后。但是有一句话嘛，我记得刚开始，我记得您和我也跟我讲过、
嗯嗯，
对，就是邓小平和他聊天的时候就说来了，就是说那个出于那个客人嘛，我们需要向表达一下，向中国人表达一下对于中国千古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尊重，而且确确实实中国的文化历史也震撼了拉罗西埃，因为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有趣，非常历史感。
对，关键是他和小平同志交流其实没有障碍。
对对 对, 对，因为大家也明白小那个曾经的那个邓小平同志，他可是留学过法国。
对，就十二三岁就去了。
对，他去法国留学过。嗯，所以后来他们俩临行之前啊，说了一句：“你们的法共的领导人是不行的。”对，他是有说这样的话。当时其实，在拉多西埃表示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尊重的事情上的时候，邓小平觉得，我们觉得根据作者的回忆，
嗯，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方面，但更关心的是中国是如何强大起来。对，他们希望听到拉罗西埃从一个自己的国际经验上，从自己的政治，从自己的财政啊金融领域的经验上来出发，来讲述我们中，来告诉我们，来帮助中国如何富强，如何让大家过得好，吃得好、
嗯、
穿得好，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其实关于这个书中提到的这个拉罗西埃他自己回忆当时这个邓小平和他说的话，我还在我们录制开始前跟小英老师交流过，就是我看这本书其实很多他有一些专业的地方我可能个人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那一刻其实内心是非常震撼的。
对，
就是那一刻你会感受到，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面，我们的领导人，他当时面对不管是外部环境也好，还是对于内部自己的目标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就是讲的非常的明确，就是其实这些好话，这些对于我们过去历史的赞美都没有那么重要。
对，
最重要的是要向前看，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怎么在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富强起来。
对，核心还是关注于，就像作者回忆的嘛、
嗯、
可能作者有一些什么，但是核心观点就是中国该如何富强。就像比如说在我们录制这段期间应该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大江大河》嘛，对，他们里头那个雷东宝书记其实关心的也是我怎么带领村子里人的富强，怎么过上好日子，
就向前看，
都是向前看，向未来看，我们怎么去站起来，我们怎么样活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其实核心观念也是这样，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关心我们怎么让偏远山区的人他们怎么能活得更好，住得更好，扶贫啊什么的都是一系列，核心的还是让我们做得更好。
嗯，
对，
对，就是不沉浸在对于自己过去的这种满足当中，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射在未来，去探索未来这样的一个民族应该怎么走。你有历史没历史，这都不是你能改变的事情。
对，
对，但是未来是什么样，是我们今天的人是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非常感谢小英老师做客我们编辑参上、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本《金融危机五十年》，希望大家呢都 都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因为就像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呢是作者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从小时候经历了二战，到长大之后经历了法国和这个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运动，再到后来担任了这个 IMF 的总裁，他这一生的经历其实他离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决策者非常的近。
对，
首先他是观察到了他们，接着他参与到了他们，所以我相信看过这本书之后，其实你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视点，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距离去观察这50年来世界金融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的。
好，特别感谢小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这个下次小颖老师能够再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书，谢谢。
好，谢谢大家。